主，你实在是我们的磐石，主啊，因为你救赎的应许和恩典是永不改变，永远安定在天，主啊，永远在那些我们寻求谦卑仰望你的身上，主啊，你也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力量，主啊，真的是我们的永远可靠的一个荫庇所，主啊，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需要困难问题也可以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永远安定在天的那个不改变的信实也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早上我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们先把这样的感谢，这样的颂赞归给你，也愿你继续在我们当中享受我们从心里头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主，此刻求圣灵丰富的在我们当中运行，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头，我们无论是从聆听话语，无论是在这里唱诗祷告，主啊，求圣灵都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心灵的深处，主啊，向我们说话，也光照也启迪，让我们的心，主啊，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再被你能够提升，我们心灵能够再被净化，我们的一颗服侍你的心，跟随你的心也在被坚固。特别如果我们身体上有软弱的，我们也求你施恩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有力量，也靠着你我们来寻求那医治的恩典。主，让我们心灵上有软弱的，甚至有时候在信心上有时候会动摇的，主啊，求你也在你的灵敏里头这样来坚固我们的心，不断地用你的话，主啊，来在我们心中来激励我们，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也在看到你信心里头你所应许的，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应许里头再坚固我们的信仰，也更求你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你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主。主，此刻我们也特别来纪念在外的，特别我们纪念三位在外面宣道旅程当中的人，我们为在哥伦比亚的米歇尔还有西平，我们现在感谢，我们从消息得知他们现在所在的情况都能够平安，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继续保守看顾他们，在未来的一周你与他们同在，让我们经历到那种同在的平安，也同在的力量，主啊，也能够经历到那传福音报信息报喜信的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也一样的纪念的 Esther， 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知道你借着他也在所去的地方能够来帮助造就一些人，主啊，你就使用他，使用他能够让许多人因他的缘故，主啊，能够各方面能够得到装备，灵里头得到复兴，谢谢主。主，我们也在这里头纪念今天晚上我们在 South Bay 地区华人教会的联合培灵会，我们感谢你借着林山弟兄这几天在这里头所带的信息，主啊，求你今天晚上继续使用他，使用他向我们说话，主啊，在这个世代里头将你的话解明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能够深深的植入我们每一个渴慕的心灵当中。主，特别也纪念我们今天晚上教会负责这个教会这个聚会里头的一些的服事，主啊，你就高摩使用，无论是领会，无论是招待，无论是献诗，你都使用，主啊，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你透过各样的方式能够在每一个赴会的人当中能够成为祝福，谢谢主，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敬拜，也能够享受在基督里头的团契，我们今天在这里头一起弟兄姊妹的相聚，你让我们也能够在彼此的交通当中同盟造就，谢谢恩主，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们平安，听弟兄姐妹，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些弟兄姐妹或是朋友。我手上有一位是林慧清小姐，她从 Cove City， 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一下吗？她是几位姐妹哈，我欢迎。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吗？在我左边有第四，你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你吗？啊，请自我介绍一下。非常欢迎，我们请坐，谢谢。我们欢迎这些我们的新的弟兄姐妹或者新的朋友或弟兄姐妹。我们待会儿在我们之后有没有装备训练？然后。有午餐的交通，所以欢迎你们一起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留下来。弟兄姐妹，麻烦你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第三点，我们今天下午在1:30，在教会三楼，教会一个月每一次一个月的执事执事会会在三楼来举行，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第五点，弟兄姐妹就来仔细的看哈。那这上面有很多特别是自己，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在这个月是这个纪念耶稣的受难复活的一个月份，所以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现在预备好我们自己。那这教会在这个月在3月21号，还有23号的一些活动，弟兄姐妹也在祷告中来纪念，也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也来警醒，也来纪念我们自己。另外第九点，中英文的这个主日的信息已经在我们教会的网站，这个 www.cccsb.com 的上面。那弟兄姐妹，如果你 miss 掉那一天主日的信息，你可以自己在到这个网站上面，有中文英文的你都可以 download 下来，也可以在自己的来聆听，来受神的自己的恩的造就。所以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好好的使用这个网站，也能够使用这个网站，不单单自己，也给弟兄姐妹一些新的朋友，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的网站呢介绍给他们，里面有一些我们教会的 direction 的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好好使用这个网站。第十点，南湾华人教会刚才牧师在祷告和纪念，我们今天晚上在我们教会会在尼良堂有一些服事，所以弟兄姐妹也鼓励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加。继续是由林上刚弟兄继续用这个以赛亚书来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在祷告中也来纪念。不在上面的，我想牧师也在刚刚祷告里面继续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的短宣的弟兄姐妹，或是Esther 他们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事工，在祷告我们一起来纪念他们。也同样的，今天是我们教会equipping class 主日装备训练的第一次。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报名，依然的你可以找到你自己要去的这个课程来参加。那我想每一次能够来到主面前听神的话语，来亲近主，都是很好的事情。鼓励弟兄姐妹来自己来参与。我报告就在这里。那请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我们天上的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感谢你我们在无论在我们的何等的情况下面，你供应我们恩主， 当我们将我们的一部分放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自己来纪念，就求你自己祝福这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这照你的应许，你告诉我们你要丰丰富富的供应纪念给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Thank you.
谢谢诗班为我们的献诗，也请大家纪念他们晚上在培灵会的献诗。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开始是提早一个小时，我有点担心我来的时候底下没几个人哈，感谢主，还是大家都能够知道，而且都能够准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敬拜。最近在我们洛杉矶的华人教会，很多人都在谈论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原因是因为上个礼拜五六，华人教会呢在洛杉矶呢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布道会。那么这个布道会是请了一位以前是德州的浸信会的一位牧师，叫做 Don Pepper， 那么请他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见证布道会。那么呢，这个布道会题目就是叫做90分钟在天堂，90分钟在天堂。那么这次布道会主要的一个主题就用 Is Heaven Real， 用这个来做主题。那么我知道很多很多人都盼望的，而且去参加。可惜呢，我自己也很想要去参加，因为我看过他的见证，也很受感动。那么很想亲自能够也是听听他怎么样分享他在天堂上90分钟的那个很奇妙的特别的经历。那么可惜，因为我们这几天正好跟我们在南湾的这个联合培灵会呢冲突，那么所以我不能去。不过我这几天再一次拿出我所看到了他的一些见证的一些文章，在读的时候也真的是深受感动，今天愿意在这里头来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Pepper 他是在德州的一位浸信会的牧师，在1989年的时候，他因为去参加他们浸信会联会的一些的会议，在那1989年1月，当他参加完了那个会议之后，那么开车准备回家，没想到在中途的时候遇到一辆大卡车冲过来，他开了一个小车子，结果呢被那辆大卡车撞到了，结果呢整个车子伤得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他的身上也是受很大很大的伤。等到救护车人员赶来然后出来的时候，发觉他已经停止呼吸断气，所以呢救护人员就当场宣告他就是已经死亡了，那当然就把他带回医院。 OK， 那么没想到90分钟以后呢，发觉呢他又活过来了，就活过来了。那么呢当然医生医院就再努力的抢救，然后经过一段时候来把他这样的挽回过来。之后呢他也经历了差不多34次的手术，你可以想象到34次的那个手术，可以想象他被撞得是怎么厉害，为怎么会当场可以就是这样的被宣告死亡。那么当后来他慢慢的痊愈之后呢，他虽然是已经可以说是可以活下来了，但是他心里头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他想到他很可能就终身残废。那么那个时候其实他才38岁而已，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那么想到这以后，他非常沮丧非常难过，甚至可能是不是就这样的残废一生呢，而且呢也没有办法再服侍，所以他很难过沮丧到一个极点，甚至情绪上各方面都非常的忧郁。幸好 他有一些好的朋友，包括一些牧师同工很爱他，关心他，也常常鼓励他，帮助他看到了一个正面的地方，而他让他不是只一直看到他的身体状况，让他看到了他过去的所经历到的这些车祸，以及他所特别所拥有的这种在天堂上的特别的这个经历。事实上，他可以以他自己的经历，可以帮助许多受伤或是受挫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来重新得力。而更重要的是，他领受到了那在天堂上的那一些特别特别的经历，可以来分享给许许多多那些特别对将到底人死后还有没有生命的存在，到底人死后如果有会去哪里，这一方面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所以因此他就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现在也已经开始翻译成中文了，就是天上探访90分钟。 OK，那么呢，或许大家可以去买来看，我想可以帮助你对死亡以后的一些情况有一些的了解。那么也因为这样，他就被邀请到各地到去布道会。那么这一次也在我们洛杉矶华人联合的布道会当中来见证。在他所讲的这个见证的那本书我还没有看，但是从他见证里头分享到说，当他车祸发生以后，他突然完全失去知觉，然后呢刹那间他突然发觉呢，他好像到了一个地方，后来发觉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明亮，非常的特别，然后他向周围观望的时候，他感觉到那个时候觉得心里头充满一种喜乐的心，然后不久呢，他就发觉有一群人好像在远远一个大门口呢，站在那边，而且迎着他而来。然后当他越走越近越看的时候，他发觉呢，原来那一群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人。那当然，这些熟悉的人都是已经先他已经过世的一些人，比如说像他看到了他的外祖父他看到外祖父，那么呢那个笑容可掬的这样子来看到他然后一看到他就抱着他跟他亲吻这样然后当然他也看到一些其他他所认识的人，比如说他看到了有一位名叫Mike Wood是他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那么事实上也是他带领他去教会，然后让他有机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到教会，然后信主，然后来甚至成为牧师。而这位他少年时的好朋友后来是因为也是在一个车祸当中丧生了，那么他心里头很怀念，没想到他在那个地方他呢又遇见了他，哇，他心里头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当然他也看到一些不是那么熟但是他认得出来的人，比如说他也说到说有一些他记得他认得出那是在学校里头的一些老师，他认得出来，但是他们不是说很熟但是他认得出来那是那学校里头的老师等等，像这些。 Anyway， 我想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好好去看他的书，我也希望我也能够去看他的那本书，详细的有一些分享。事实上这一方面的书其实不是只有他我自己手头上其实也已经有好几本有关这样人家到天堂去然后能够再回来的时候所分享的一些的见证。那么呢今天的问题是，到底是不是真有所谓的天堂和阴间或是地狱呢？ 到底，我想这是许许多的人都想要，或是不是一些少数人，的一些，或者是宗教家啊，说自己所编述出来的呢？那么的确对，一般世人来讲，都很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有许多刚才所说的这样的见证人，相当的多。现在在记录上里头是有相当多人都有这个，不是少数，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少数人有这个经历。他们的经历当然可以给了我们一些答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知道学者也做了一些的研究，那么他们研究，他们并不是他们自己 有一些的经历，他们的研究的方式是在医院里头，跟医院联络，常常去找一些探访一些，在世界各地那些曾经类似这种经历的人，就是说人死了后来，又活过来了这样的人，然后从这些人的经历当中，他呢，能够，来，加以，了解，并且在分析归纳，甚至有一些的筛检。为什么在筛检？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是在虽然回过来，可能在记忆力上或是什么样啊，有一些的错乱等等，他们然后呢，透过这种的方式来做了一些的研究。那么这些的研究其实也好多好多。那么比如说像有一位 Dr. Moody， 他写了 Life After Life 啊，那么这些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书啊，他了解。那么比如说像有一位 Dr. Rowling， 他是田纳西州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心脏科的一个医生，他主要的是也是从他因为在医院里头跟很多的病人病例当中的探索，所领受的，他花了差不多15年的时间，不是只有一年、两年、三年，他花了15年的时间，去探索、去了解、去访问，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Beyond Digital Door》，就是那个中文就翻译说在死门之后，这样的书。那么像这一些，所谓学者比较学术性的这一些的研究，也多相信有这样的时候，有所谓的天堂，有一个阴间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美国曾经也一些的报纸哈，那么也曾经做了一些，我看过一些的资料，也做了一些的访问和统计啊，那么呢，发觉呢，在我们北美呢，问说有他们相不相信有所谓的天堂的存在呢？居然各位高达到70%。有另外一个报纸也做了一些统计，是写73%哈。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相信的人怎么样啊，蛮多的。可是呢，蛮有意思的。这些人都相信，可是很奇怪，有一个现象，很多人啊相信，但是很多不想去谈，啊，不想去谈，这个是一个心理障碍。一想到谈死后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人啊就心里头不是很舒服哈。那么可能是有这个原因。Anyway， 在这里头说，那么呢，虽然有这些学者所给我们的一些他们自己的研究报告，啊，那么可。也有一些活生生的经历过的人的见证，但是我觉得呢，不如在圣经里头有一段的经文，啊，由一位最有权力、最清楚明白的、最有资格来解答这个问题的人，来告诉我们，到底人死后是不是还有生命？人死后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会是去哪里？什么样的人？去天堂呢，去阴间呢？那么呢，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讲，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把握、可以接受的一些的资料。那么那个资料，我想大家知道是《路加福音》第16章那一段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财主跟拉撒的故事。为什么这一段是？因为这一段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亲口所讲的什么？比喻的故事，是出自于耶稣亲口所说的。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喜欢用比喻来传述一些的真理，是好，虽然是一个故事，不是只是一般的童话故事而已，在这个故事是要传述一些有关天国的真理。所以 这个比喻受很多很多人的重视，因为这个比喻里头有带出许多的一些有关于所谓这种死亡之谜的一些的线索。那么从这里头我们可以也得到一些的了解和肯定，好不好？请打开圣经，打开圣经路加福音这一段第十六章 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相信很熟悉，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再来读一次，好吗？再来读一次。如果你圣经能够特别看一下，因为如果我们要解开所谓死亡的之后的那些之谜，那么呢，这里头的的确确出自于耶稣亲口所说的，那么呢，值得我们好好来思想。来，我们请大家一起开口。这一段是长一点，但是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念，请。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人，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掉下来的灵水充饥，并且狗来填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枝头煎浇点水凉凉我的手，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才子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这个比喻的确给了我们有一些的线索。那么呢，这些线索我们可以从这里头来慢慢的对很多人想要知道的、想要了解的，能够从这些线索里头我们可以来得的来汲取。那么呢谈到，因为耶稣是用比喻比喻的一个方式带出来的。那么比喻里头最主要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谁？一个是财主，一个是拉撒路，最主要的人。那么呢，他用这个人物，当然耶稣是要带用这个人物来比拟，来代表某一些情况的人。那么在当时，在当时的听众来讲，的确很可以套用在某一些人的身上，某一些人身上比如说财主，在当时的确有很多有钱的人是过了像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种的生活， 而当时也的确确有很多真的是穷苦这样的人来是那种的情况，像刚才所描述的，我们所读过的描述的拉撒路的这种情况，那种贫病交迫的这一种的光景。那么可是在今天，对今天你我来讲，特别是在我们北美这个地区，当然他所比喻的这个才子，在如果整个全世界来看、啊、当然都有很可以套用在某一些人身上。但是如果在我们北美这个地方吧，或许特别也特别是就在我们当中好，我们缩小范围，就在各位我们当中好，要来套用在我们身上好像不是那么合适。为什么不是那么合适？因为呢我们如果要比您把你把我比您成那个财主呢，我们发觉呢好像也不是那么完全像啊。第一，我们不一定像他那么有钱啊。第二，即使我们很有钱，也不见得会像他圣经里有所说的，他是什么样？天天奢华宴乐，对不对？再来，也不至于像那位财主，面对一个穷、一个贫病交迫的一个拉撒路呢，他那么绝情，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要把我们套用在财主身上，也不是那么恰当。OK， 好，那么要把我们套用在那个这个拉撒路上呢，也更不恰当。虽然可能我们也可能也不是很有钱，甚至我们经济上也很可能也很困难啊，那可能我们也身上有一些的病。但是呢，如果你看在这头所描述的拉撒路的话，好像我们又跟他又不大一样，不大一样。OK， 但是呢，因此呢。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被比邻套用在这两个人物上，可是至少我们可以从整段里头来掌握到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信息，所想表达的信息。我们至少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掌握到，这个信息在古今中外都是合用的，都是合用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来好好思考的地方。那么到底在整段的这一段的比喻的耶稣所讲的比喻里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而且是其实也是耶稣在透过这个比喻向世世代代所有的人所要讲的。首先第一，我们在这个比喻里头我们看到一个事，耶稣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必会有死亡的约会，每一个人都会有死亡的约会。在台湾曾经有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但是呢后来被加以改编了，被加以改编过啊，改编过了，改编成一个比较有趣的笑谈哈。说到我们知道在台湾，很多街道都是很窄哈，人口密度，然后很多街道，那么听说在有一条街上有一家小的诊所，有一家诊所，那么那个诊所的医生，很喜欢流行歌曲，那么特别他是。我们知道他听过一个人啊，我相信无论是在台湾也好，甚至在国内也好，说不定大家都应该听过一位已经过世的歌星啊，那位歌星就是邓丽君啊，我想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说至少听过这个名字，或是听过他的歌。那么他呢，由于他是他这个邓丽君的歌迷，所以他呢常常在他的诊所呢。播放一首他很喜欢的歌，那么他就在那边播常常在播放。那我们知道那个街道很小，那个歌声一出来呢， 音响一出来了，左邻右舍附近都可以听得到哈。那么呢，他常常放那一首歌，而因为这是流行歌，大家都知道他的歌名，所以很多人听了那一首歌哈，特别是从医院发出来了，心里头很不舒服哈，很不爽。那么为什么呢？原来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叫做何日君再来。OK， 何日君再来哈？从医院里头，这首歌不断的在那边唱，哇，让一些人心里头实在是不舒服。谁喜欢常常跑医院呢？哈，跑医院是不得已的哈，而且呢，走出来了还呼召说何日君再来哈，实在是很不舒服。那么呢，引起旁边左邻右舍一些人抗议。那么对面有一家那个店主呢，当然就实在是很不高兴，所以呢，他就出来要来打抱不平，所以他开始也放了一首歌来打对场，放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放出来本来是想要跟对方打对场 ，OK， 那么呢，因为对方放那种何日君再来，结果呢他就放了另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出来放出来以后呢，结果呢是让人家更不舒服，更不舒服。为什么更不舒服呢？因为这个家，这个店呢、是卖棺材店的，而他所放的诗歌。放的歌是什么？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等到你。这个故事是有一点编，但是事实是真的，因为我也看过那个报纸都登出来。OK， 那个棺材店放“总有一天等到你”是事实。弟兄姊妹。这不只是发生这个棺材店放那个音乐的是事实了，事实上，真的这是人生很真实。总有一天，我们都需要面临死亡。死亡的约会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人从一生出来，从母胎肚子里头出来，事实上就是。每一天都在迈向于什么？死亡。每过一天，就是离死亡越来越近一天。这是一个人生很真实的，虽然是可以说是很残酷的，但是却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实。不管你是义人，不管你是恶人，不管你是王公贵族，不论是有钱没有钱，穷苦人家。都要面对，所以刚才所读的圣经里头，为什么？所读的圣经，你们看说，有一天呢，那个财主什么？那个讨饭的人死了，因为讨饭身体不好，可能早一点死。可是耶稣比喻里头，你看他所整个的文字的结构里头，我们发觉呢，他不但说那讨饭的人死了，有一句话很你要注意，那句话是说。财主怎么样也死了，讨饭的人会死，但是财主也会死，人人都会死，每一个人都会有死亡的约会，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这个死亡。这是第一个耶稣从他的比喻里头所带给我们的信息。第二，在这一段的比喻里头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对我们现代，我们今天你我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他在这个比喻里头，他告诉我们，人死后有两个归宿，有两个归宿，一个呢是天堂，一个是阴间。天堂这个名称呢，是我们比较习惯的名称哈。那么圣经里头有时候用天，那么也有用。过所谓我们翻成天堂的那么统称为就是一般都是说天父的家，甚至耶稣称它为乐园等等这些。 anyway， 我们从这里头看到这个天堂是什么人去的。OK， 如果我们从这里头，我们他第一里头是说到这位拉撒路去，对不对？那是不是穷人去，富人就不能去，有钱人就不能去？不是，当然不是，对不对？那么我们从哪里线索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在天堂里头看到谁呢？看到谁呢？亚伯拉罕，对不对？哎，为什么选亚伯拉罕？耶稣不是随便 乱挑的 ，OK？ 他会挑亚伯拉罕出来。第一个，亚伯拉罕是代表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共同的先祖，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有他的意义。那更重要，我们一谈到亚伯拉罕，大家都称他为什么？信心之父，对不对？OK， 所以呢，我们看看天堂是谁什么样的人去的？亚伯拉罕代表什么？代表那些对神有什么信心的人去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头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线索。那么到底天堂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先不要谈一些人去过所看的，我们光就这个经文。好像这里头没有什么详细。其实圣经里头对天堂的描述，坦白讲也都不是很详细。OK， 很详细。所以很多人对天堂就有一些，虽然相信，但是总是有一些的预测，有一些的猜想。有些人甚至担心说，将来在天堂不知道它气候如何，会不会像我们洛杉矶一样哈这么舒服哈？有人担心那里温度不知道会多高哈，会不会像 Arizona 哈那个地区啊，或者是像东部有一些地方哈会不会在那啦？那么呢，房屋的结构不知道是吗？房屋会不会有没有 air condition 哈？那么呢，有人也担心说那里的食物会是怎么样呢？会是中餐还是西餐呢？哈 ，OK， 那么呢？还有那我们在那里头的身材会是怎么样啊？是在那里会很胖呢，还是很苗条呢 ？OK， 还有呢，有人也担心说，在那里头不知道还有没有高尔夫球场可以打啊 ？OK， 或者是还有没有球赛可以看啊 ？Anyway， 就是当然很多人就会有这些的猜想。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的问题或是这些的想法，多多少少是基于因为我们人活在现今的人，从人的什么的一个角度哈，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的欲望、我们的需要里头会有这些问题，而且问题。那么在这里头，我们的确没有看到有一些很多的详述。但是如果从圣经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是什么，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安详，没有战争，在那个地方没有病痛，没有苦难，没有死亡，没有饥饿，在那个地方是这样。OK， 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在其他的圣经可以看得到。而且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呀？已经过世的亲人，已经过世的亲人，或是一些的朋友。Okay. 那么呢，我们在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如果有亲人，我们可以再跟亲人怎么样和朋友再相聚，来相聚，而且。不只是光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那一群人，那一群我们或者是你的亲人，有人亲人不多，有人亲人就是只少数几个。但是呢，到了地方以后，你会有新的亲人，有新的朋友，我们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一起在那边享受那在爱的一个团契。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天堂都称为神的家，是神所居所，神的家。在那里头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握到一个事实，那里头 有神的什么样同在，有神同在在那个地方。其实光光有神在那边同在，那就够吸引我们的。光神有同在这个地方，就够让我们向往和羡慕了，对不对？啊，好，那么这是那个。那么关于阴间呢？阴间呢？啊，我们发觉呢，在阴间阴间的描述就比较多一点，对不对？我们所读的里头描述，而且呢，从阴间里头也给了我们一些的线索。那么阴间，首先呢，我们知道有关于阴间的描述，倒是相当的什么可怕，相当的可怕。OK， 我们刚才读到从那个财主他所去的地方，那么当然是谈到像人在那边用说他很口渴 ，OK， 渴。然后刚才讲在那边有火焰，他感到很痛苦。那么，耶稣用这些的比拟来显示，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天阴间所的地方是一个很不舒服、很不能够满足的那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那到底？火是什么那个是代表什么？那么那个口渴那个水代表什么？当然解经家里头到现在还是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比如说像我们福音派的一些有名的像James Parker 还有呢 John Stott， 比如说同事他们对这方面的解释呢也有不同的看法。 Anyway， 我们今天暂时不放在这个地方，我们重点就是我们知道说阴间财主所去的地方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很不舒服的地方，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痛苦的地方，这个我们是可以很清楚把握到的。而同时我们又在所读的那个比喻里头，我们看到在那里的人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如果从财主所描述的里头，我们看到什么？第一，那个财主呢，他会认人，对不对？他那时候他还会认，还会认人，还认出所看到的人。你看那个这个故事里头说，他会看到在那个天堂里头的那个亚伯拉罕，对不对？表示他还会认，会认清，注意自己。第二，我们看到他会说话。还会说话，会跟亚伯拉罕对话，对不对？啊，第三，我们看到他会有感觉，有感觉，啊，有感觉 ，OK。那么这个包括他表那个描述在口渴，然后对火焰他觉得很痛苦 ，OK， 有感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这个人会怎么样？啊，后半段所读的。会想念，想念谁？家里的人。会思考，对不对？想念他，事实上还有五个兄弟，五个亲人。OK， 好。因此呢，我们从这里头至少得到一个线索，在阴间的那人，其实在天堂一样，是人死后。是什么？不是一个完全的沉寂 ，OK， 而是还有另一种生命的什么形态，对不对？是有生命的形态，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楚把握到，因为还会思想、会感觉、会说话、会思念，对不对？所以表示之后是还有一种新的一种生命的形态。那为什么要强调新的？因为很显然在那里的生命形态需要 跟我们现在在世在人间的时候自责的时候的确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说，在那里头不嫁像天使一样不嫁不娶，对不对？ 表示那个在那里头的时候，需要跟欲望跟在我们世的时候是有不一定有差别的，一定有差别的。OK， 啊，还有呢，那个在那里头的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想想看，是这个比喻里头描述到拉撒路呢，去，那么他是在。躺在那个什么亚伯拉罕的怀中 ，OK， 那我们说一个大人怎么躺在那？其实这是犹太人的文学描述哈、啊，描述。我们知道他们坐席的时候，他们坐席的都是怎么样？常常是仰着。那么呢，是那个他所一些贵宾或是什么，常常都坐什么啊？那个主客的最接近的地方，这样懂吗？啊，是最接近的地方。那么 ，anyway。在这里头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好，那个拉撒路会在那里头，请问他到在地上的时候，刚才有描述到说他是天天人需要人家把他带着到那个财主家的门口，把他丢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因为他不能自己走动，对不对？请问在那里头他还需要天天有人怎么样带他吗？当然不需要了，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楚。所以可见，到了在天堂的时候，那身体的状况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OK， 可能在世的时候是残废，但是在天堂的时候绝对没有那些。其实刚才那个汤佩伯他所的见证里头，他其实也提到一个人可以印证，他说他也看到他的外祖母，他外祖母是印第安人。 OK， 那么呢，他说他看到认得出就是他的 外祖母。 OK， 而他在那看到现象，他说有一个很有趣 的一个描述哈，一个描述，他说我的祖母呢，不是外祖母，他是他的祖母。OK， 他说我的祖母是印第安人。他说我小时候啊，已经都知道，知道他患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骨质疏松症。OK， 那么呢，所以呢，他常常走路或是什么都要弯腰驼背，都弯腰驼背。OK， 他印象很深刻。而且呢，他非常的记得啊，他脸上皱纹很怎么样，很多。我们知道印第安人可能长期他们呢，在电影里头大概也可以看得到，脸上皱纹很多。OK， 那么他还更重要，他还记得他有假牙啊，他有假牙啊，那他又常常不戴，所以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可是他说他在那里，他也看到他的祖母。可是，在那里祖母显现的时候怎么样？啊，跟他显现，然后跟他微笑，跟他说话了的时候，他发觉呢，牙齿呢好好的，好好的，不是假牙哈。再来更重要，他是发觉呢，他不是什么弯腰驼背，他站得还蛮挺直的，很挺直的。OK， 并且呢，他也说他。在那个地你看他的皱纹也都不见了。那么他说他实在不知道他到底他是几岁哈，不过他附带了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他多少岁，可是大概想不必去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在天堂年龄没有什么意义了哈。OK， 所以呢，他说奇怪，他脸上的皱纹都不见了，我想大概真的一定不见了哈。为什么不见？如果需要那边整容的话，在天堂那个负责整容的一定手忙脚乱，一定忙不过来哈，几乎所有去的人都需要整容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事情，我们一个事情，即使在地上不能走动，残废的，在天上，这些都没。所以为什么在说在那里头没有眼泪，没有痛苦 ？OK， 那么呢，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很清楚把握的。好，我们很快，赶快。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很多哈。我们赶快马上进入到第三个。这个信息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不希望阴间成为我们人永远的归宿，他不希望。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整个描述天堂跟阴间的描述里头，你注意到天堂的描述一句话简单的就怎么样带过去了，对不对？就带过去了。但是呢，阴间的描述就用好几个形容，而且描述得很生动，有没有 ？OK。那么呢，显然在这里头，无论说故事人、写作人都知道，这样的比例是有比重的，有一定是显明他要特别强调什么，他特别要强调什么。特别他透过这个阴间那些真的是痛苦的那些的描述，他要提醒听他这个比喻故事的人能够很清楚，能够警惕到阴间不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去的地方，最好要避免要去的地方。所以他把阴间的篇幅比重多，而且描述的那么生动。他的所以神的心意，他不是要我们去阴间的，他是不希望我们阴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永恒的归宿。这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握到什么情形。神爱世人，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怎么样沉沦。弟兄姊妹，各位，你要清楚在这个信息中看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件事情。第四，下一章，他指出罪是使人不能够去天堂的原因。罪是使人不能够去天堂的原因。为什么财主不能去呢？因为他有钱吗？是不是？如果有钱就不能去花，那很糟糕了。OK， 那是不是因为他吃大鱼大肉，享受很好的一些生活品质？是不是？啊，很好，很多人都摇头了，也不是。那么这么怎么会财主会到所谓的阴间去呢？我们注意到里头。耶稣里头故事里头所描述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到底这个财主错在哪里？首先第一，我们发觉他是天天什么奢华宴乐，懂吗？天天，请注意这个天天，天天奢华宴乐，对我们今天我们可能还 不是那么很快的可以了解，但是对当时的听众来很快了解。因为在犹太人，我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里头，他们是很重视什么守安息，对不对？而且也甚至也是懂得有一些特别的禁食的什么禁食祷告日，对不对？而他当耶稣描述说这个人是天天，请注意，天天这样的一个奢华宴乐的时候，表示这个人心中有没有神？有没有神？或者是他即使有神，他不敬畏神，对不对？对不对？所以 是什么让这财主进入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心中没有神或是不敬畏神的人。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安排一个拉撒路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啊？这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拥有那么大的财富，拥有那么多的机会，可是他对一个在门口有需要帮助、有需要关怀的人，他漠视他的存在，不给应该有的什么帮助。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罪不是只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罪也是因为你没有做你该做的。 圣经里头的罪是这样，很多人我不杀人，我不偷盗，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罪啊。弟兄姊妹，圣经里头很多地方对那个你该行而不去行的，神不喜悦，神看为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个山羊绵羊的比喻，有没有那个山羊绵羊的比喻？哇，那个很清楚啊，说有一个有人饿了给他吃，有人渴了给他喝，赤身裸体给他穿，病了给他看顾，被关到监狱里头去探望他。那么呢，那个人称为，那个比喻里头耶稣称他是什么？义人，有没有？好，反过来对他的弟兄，当他的弟兄饿了他不给他吃，渴了不给他喝，做客旅不留住，赤身裸体不给他衣服穿，病了或下到监狱里头不去看顾他，不去探望他。耶稣在那个比喻里头讲的，哦，我很少看到耶稣骂人骂呢那么什么呀，那么厉害哦，请你去读，那么厉害哦。他说这个这样人是可咒诅的，而且要应当到永刑去，永刑去。弟兄姊妹，这个人没有做坏，没有什么做坏事，他所做的是什么？他对那个需要看顾的人他不去看顾了，饿人不给他吃，渴人不给他喝。所以罪不是光因为你行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一些该做的合神心意的你不去做。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罪，这个有钱的人圣经没有描述他还做什么，一些什么欺诈什么都没有，但这里头说主要是什么？对这个人没有好好的照顾他。这个人每一天被带来在门口，而圣经里头描述是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他第一，他是被丢在人他们不能行动的人；第二，他身上长满了什么脓疮；第三，那个狗来舔他，而他被他舔，表示他虚弱到一个地步，没办法阻挡狗来舔他的脓，表示他不但很穷，表示他不能够行动，表示他身上的那些脓疮很痛苦，甚至狗来舔他的那些脏的时候，他还没有能力来赶走那个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而财主有钱，财主在家的门口每一天出入的时候他都看得到，都看得到，但是他就在眼前就在周围的人他没有给那个。这就是这位财主最大最大的问题困难所在，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所以罪使人进入了什么？阴间。最后，对不起，哇，时间到了。最后，我们这一章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你是否预备好要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你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怎么预备？第一，把握现今的机会，悔改、信主、传福音给亲友，把握，因为那种救恩的门不是永远无止境的开的，不是，救恩的门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关掉了，所以要把握赶快开了。而且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被需要去见主面。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我们要随时预备好，预备好，把握现有的机会。还没有信的你现在就信，赶快就信，不要拖。 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真的不要再拖，也不要再一直漠视这样的事，不要漠视这样的事。第二，有机会不要等到像那位财主说，当那时候他才想起他地上的那五个亲友五个兄弟，要现在赶快能传就赶快传。第三，再来善用我们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来荣神益人。这位财主拥有那么大的财富，神给他很好的资源，但是他用来只是自私享受自己。我们神儿女如果领受各种恩赐各种的资源，我们应该好好的怎么样，有生的时候来规划能够荣神益人，善用神所给我们的，让这一生我们可以活得怎么样更丰富，也对得起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最后有一个，我用一张来做一个结束，那一张我把请打出来，再下一张。在田纳西州有一个坟墓，有人发觉在了坟墓里头刻上这么一句话：陌生人啊，当你经过我的时候停留一下，你现在活着，我也曾经活着，我现在死了，你也将会死，所以要为死要做预备，来跟从我吧。 OK， 他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正确，不过有一个过路人啊，在下面又写了下面这两行话。 OK， To follow you I am not content until I know which way you went， 就这样的跟从你呢，我不放心，除非直到我知道你走的是哪一条路。各位，你选择哪一条路？我们在教会聚会已经很多了，我今天虽然讲这些，真的心里头很迫切的说，如果你还没有信，真的真的为你自己的缘故，为你亲人的缘故，你赶快信，不要拖延。如果你已经信了，感谢主，珍惜，也懂得做最好的预备。所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是重新的认证。刚才我说那个 Dr. Rollins， 他自己研究了以后，他在书里头就写了这句话，他说当我做了这些研究以后，我醒悟到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再糊里糊涂过这一生了，我不能够再让我的时间我的焦点浪费在一些错误的或是不重要的事情上。弟兄姊妹，什么是最重要的？求神光照我们。最重要的是赶快先建立你与神的关系，预备好有一天如果神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哪里去。 Amen。 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求你向我们说话，鼓励我们，也帮助我们对生命有一个醒思的机会，也怎么样重新调整我们所该做的。圣灵啊，请你将你仆人未尽的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让我们都彼此鼓励劝勉，能够享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荣美和恩典，赐福今天每一位听这信息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起立唱上一颂，领受祝福。